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ANA A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安娜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三藩市钢铁建筑诚聘助理测量员，懂基本看图，略懂英文，待遇优，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致电415-559-5538 415-559-5538。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金娜。今天是8月4日星期四，这一节的新闻简要将为您带来有关湾区本地、加州以及美国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消息。旧金山计程车车费将调涨。旧金山市交通局委员会周二通过将调涨计程车费，于增加近90辆计程车。30天后，旧金山计程车的车费将调高，每里调涨50分，交通堵塞时每分钟调涨10分。此外，计程车的起步费也将由3.1元调至3.5元。按照新费率计算，乘坐山梨的计程车并等候3分钟所花费的车费将由10.75元增加至12.85元。这一次的计费调涨是由旧金山计程车自2003年来的首次调价，这对计程车乘客而言虽然是个坏消息，但是新增87辆计程车则解决乘车难的问题。新增的计程车中有35辆为全职计程车，每周的营运时间不受限制，50辆计程车每周营运的时间为40至60小时，其中绝大部分在周末与夜间的高峰时间营运。另外，有2份全职营运许可证是授予清洁能源车辆。强暴犯百余罪名，最高400年刑期。东湾列治文市27岁的连环强暴犯卡尔德拉周二被裁定7年里在西康曲克斯达地区诱拐和强暴4名妇人和1名少女罪成立，最高可被判400年或者是终身监禁。康曲克斯达县副检察官约翰娜说，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4个小时后裁定卡尔德拉诱拐、偷窃、强暴和性侵等25起重罪以及100余起附加罪的罪名成立。卡尔德拉持枪和持刀威胁5名受害人，其中3人为妓女，在遭受卡尔德拉持枪威胁和强暴前已同意与他性交。 男子诈使家属冒领保险金。南加州一对墨西哥裔夫妇因为涉嫌伪造丈夫死亡证明，以此诈领50多万美元社会保险金，而于本周一双双被捕。检方说，这对夫妇被控以多项重罪，其中包括伪造死亡证明、伪造身份、聚盗、行窃等等。根据美联社报道，被捕的这对夫妇，男方是52岁的罗德里奎兹，女方是53岁的卡拉斯科。罗德里奎兹是在河滨县方塔纳的一家卡车货运公司被捕的，而他的妻子卡拉斯科是在科斯塔梅隆市的梅西连锁店被捕的。城县警局发言人阿莫尼诺说，这对夫妇在2004年在墨西哥搞到了一份死亡证明。这份死亡证明说，罗德里奎兹在墨西哥旅行期间因为心脏骤停死亡。卡里斯科随后利用这张死亡证明在美国领到了50多万美元的社会保险金。至于罗德里奎兹的妻子到底领到了多少人寿保险金，目前检方还尚未公布。加州旅馆法拍案例跳升91%。根据接待业图册集团于本周二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第二季度，加州旅馆的银行还贷违约率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1%。根据彭博通讯社报道，去年第二季度，加州的旅馆还贷违约案例有100个，今年为191例。今年第二季度由银行没收的旅馆数量也比第一季度要多，总数为148例，最大的一例是沙加缅度的331个客房的希尔顿酒店。经济学家分析说，银行没收旅馆案例的大幅增加是由几个原因促成的。其一，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旅馆的市价不断提高，平均每个客房售价192479美元，比2006年的市价上涨了25%。其二，银行的财力也恢复了一些元气，已经有了比较富裕的专款吃下进入法拍程序的旅馆，然后再以目前的市价出售给买主。再来关注一组美国方面的消息，10年后国家债务更加沉重，协议先天不足，治标不治本。国会达成的在线协议虽然令政府成功避免违约，但却没有赢得财政专家的拍手称好。他们称法案不能真正减少联邦的开支。有线新闻网 CNN 财经频道报道说，10年以后联邦的债务反而比现在更多。事实上，政府和债务的增加速度都将快于美国的经济，这主要因为新法律没有解决联邦健保开支的问题。这也是标普等信用评级机构为何继续警告下调美国政府的信用主权评级，以及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拒绝投票支持的原因所在。信用评级机构会议也强调指出，虽然达成在线协定明显是正确之举，但是美国还必须面对加税和削减开支的更艰难的抉择。要想应对低迷的经济，政府债务就应该被减至更加安全的水平。有预算专家称，美国至少需要减少支出40000亿才能够抑制债务的增加，因此才刚通过的在线协定减至规模显然是不够的。为刺激就业，各州各谋出路，地方政府立法超过500项。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各州政府纷纷集思广益，制定自己的有关新法律。全国州议会大会说，自今年1月1日以来，各州通过由州长签署的类似法案就不下500个。由于大部分州深陷财政困境，正极力平衡他们的预算，而华盛顿本周达成的在线协议更大幅削减联邦的预算，将会使各州的地方政府倍感压力。 在以上500个提议中，大部分立足于低成本，例如科罗拉多州曾采用从基层做起的做法，通过在每一个县举行会议，向市区以及边远地区的民众征求可以制造就业机会的提议。有的州更讲究实效，将他们以往政治任命的做法改为专职任命，用来自私营部分的专业人员而不是政府官员，重组他们的经济发展机构。这些五花八门的提议是否会奏效，现在仍然是未知数。另据报道，房贷、学贷、退休储蓄均发生变化，民众财务规划应该随机而动。随着在线大战刚刚落下帷幕，但对每个美国人而言，麻烦和头痛却是才开始。金融顾问专家称，在线协定带来的全面影响要到数周或者是数月之后才能够显现，许多民众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方方面面的财务计划。投资者未来数月或许应该采取新的策略，如退休计划。在线协定没有延长2010年收入税削减的法案，这就意味着雇员明年1月将面临收入缩水，他们必须额外纳税 2%。 Wald 金融集团创办人沃尔表示，无法额外储蓄将对退休储蓄总额产生重大的影响。最近越来越多财困人士被迫向 401k 退休账户贷款。据了解，从2009年至2010年，此类贷款大增 14%。 而在专业人士来看，此举会铸成大错。另据报道，本田的旧款车是车贼的最爱。本田和丰田的汽车一直是买家的喜好，而他们也是偷车贼窥视的主要目标。根据 CNN 财经网站的报道，全国保险罪案局公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失窃最多的头三种汽车分别为1994年的本田雅阁 Accorda 和1995年的本田 Civic 以及1991年丰田的 Camry。 这是94年本田雅阁连续第三年名列该榜的榜首。报告分析还指出，在2010年失窃的接近52000辆本田雅阁汽车中，超过44000辆是在1990年代出厂的，只有不到5700辆是在2000年以后生产的。报告还称，旧车之所以受偷车贼的青睐，主要是因为这些汽车零件值钱。旧款本田雅阁或者是 Civic 如果将零件拆出来出售，其价值可以高于整辆车的出售。温度破百，热死45人，酷热煎熬美国中部南部。创纪录的高温周二继续肆虐中部以及南部的地区，高温迄今已经导致至少45人丧生。与此同时，天气预报说热带风暴艾米丽将吹袭东南部。中合路透社和 CNN 网站报道，国家气象局向德州、奥克拉荷马、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等地区发出酷热的警报，同时也向附近7个州发出高温的警报。截止到周二下午，密西西比河以东大部分的地区的气温高达95至100度。密苏里的堪萨斯市周二温度高达106度，高温在该市已经导致21人死亡。乔治亚州一名3岁的男童周日因为留在一辆停泊的汽车内被热死。听众朋友，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湾区的天气情况。透过卫星云图显示来看，周四旧金山地区将是晴朗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0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回落到53度。施克西地区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76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下降到57度。明日周五湾区将是晴朗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5间新闻是由北美最大的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由金娜为您整理编播。每周一至周五，欢迎您锁定收听本台12点的5间新闻。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2点，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乐双语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国学经典、知识百科。
咦，你的车修好了？
是啊，我去城市修车修好的，他们有30年的丰富经验，专业可靠，而且价格适宜，效率又高，绝对是我的诚意推荐。城市修车的电话是415-665-5525，415-665-5525，地址在三藩市日落区 Lawton Street 3601号和42 Avenue 的交界处，记得去找城市修车哦。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由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与世界日报联合举办的第3期主持人训练班现正接受报名啦！这次除了原有的粤语班，另外还增设了国语班。主持人训练班不仅给您的子女提供了一个新颖另类的学习条件，还给他们一个增强自信心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同时给作为成年人的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为您成功就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优秀学员更会有机会留在本台工作，欢迎各个年龄层次的朋友踊跃报名，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迈出您成功的第一步。有意者请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致电到18888898890查询，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详情可以登录 www.bayareametro.com。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非洲尼日利亚发生巴士劫案，导致14人死亡。一辆由拉各斯前往阿布贾的巴士凌晨在公路被匪徒劫持，贼人要求乘客下车以及躺在公路上，结果有14人被一辆经过的巴士压死，一名男子腿部受伤，但他的太太及儿子都被压死。澳洲警方的除暴小组今天进入雪莉一栋民宅，设法拆除一具可疑装置。据媒体报道，这具装置绑在一名饱受惊吓的少女的脖子上。警方接获住在雪莉市郊高级小区摩斯曼一名18岁女学生报案，进入当地一栋豪宅，消防及救护人员也到场待命。据说这名少女是雪莉巨富人家的千金。警方表示，除非确知没有危险，他们将把这个可疑装置视为有爆炸可能。雪莉城区报报道，一名戴头套的男子下午闯进少女家中，并把这个装置放在她身上，但警方不愿证实装置被绑在少女身上的报道。其他报道说，少女颈上挂有勒索字条，疑似勒索案件。雪莉每日电讯报引述高级警官说法，将少女身上的装置称为项圈炸弹。雪莉警察局助理局长梅铎告诉记者，这具装置在屋里，就在这个年轻女子身边，目前还在检测这具装置。印度尼西亚一架民用直升机在北苏拉威西省失踪，可能已经撞山坠毁，机上10人生死未卜。当局派遣救援人员到现场一带搜索，因天色昏暗， 今早在展开行动，出示直升机接载一批矿物公司员工，当中四人是澳洲公民，在下午离开万鸭老前往马鲁古群岛，起飞之后与控制塔失去联系，有目击者说看到直升飞机在空中翻滚。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周一在开罗出庭，被控滥用职权谋取利益和谋杀示威者，首日审讯结束后前往开罗医院。他在周三乘坐军用飞机自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赫伊的国际医院抵达开罗，随后乘直升机到开罗警察学院接受审判。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前内政部长阿德利、六名警员与穆巴拉克一起接受审判。与穆巴拉克家族关系密切的商人后塞因·萨利姆则缺席审判。埃及国家电视台画面显示，穆巴拉克出庭时躺在病床上，而病床外罩有铁笼。穆巴拉克父子均否认控罪，下次再审日期是8月15日。科学家表示，他们发现一种盛称超级病菌的沙门氏菌菌株，抵抗抗生素能力甚强。这些研究人员要求各国和国际卫生当局采取措施对付此种超级病菌，以防止它蔓延全球，就像1990年代的另一种变种细菌一样。这份刊登于《传染病》期刊的研究报告表示，过去10年间，这种称为南肯塔基型的变种新菌株曾出现在欧洲、非洲和中东部地区。民众若吃下未煮熟的肉类和蛋类食品，就可能感染沙门氏病菌，出现腹泻、发烧和腹部绞痛的症状。大部分的病例不是很严重，但有的要送去医院，甚至死亡。沙门氏菌感染是全球重大卫生问题，北美洲每年估计有170万人遭感染，而1999年至2008年间，欧洲27个国家也出现超过160万个病例。危地马拉法院今天将4名退伍军官各判处6060年徒刑。这四人在1982年的内战期间杀害了200多名平民。法院判决书写道，本庭一致宣告被告人为杀人凶手。在此罪行下，没有一名受害者就需判处30年徒刑，总共6030年徒刑。此外，庭上针对国家安全部队违反人道罪行再加判30年徒刑，总计4人各获判6060年徒刑。庭上表示，这起大屠杀使贝干省拉斯杜斯艾雷斯村从地图上完全消失，实在是丧心病狂。纽西兰前锋报今天报道，一名纽西兰男子测试自制气垫船时发生意外，头颅被风扇叶片割下，在家人面前身首异处。报道说，据警方表示，这名40岁男子7月31日在奥克兰的穆里怀海岸测试气垫船时被风扇叶片打到头部，当场死亡。报道说，这名男子自行以套件组装气垫船，这是他第一次驾驶这种船。报道说，工程师正在检查气垫船残骸。一年前，智利爆发严重矿灾，33名矿工奇迹生还。在那之后，多数矿工首次获邀旅行海外，有些人尝到成名的滋味，然而只有少数人生活从此不同。矿工在智利北部圣何西矿场的地下受困达69天，他们成功脱逃，全球数百万人透过电视现场转播目睹了这一刻，而后邀请出席活动和做宣传的邀约大量涌来。智利安全协会医师皮诺告诉法新社，一年过后，33名生还矿工中有7人仍在病假中，因为他们出现严重的睡眠失调。多数矿工表示，他们难以从当时的可怕经历中恢复，其中多数人更依旧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2010年8月5日矿灾发生当时，班工头 厄苏亚说，部分矿工一直为记忆力出现问题而苦恼。在拯救行动中，厄苏亚是最后一名被救上来的矿工。自重见天日后，全球媒体就放焦点在这33名矿工身上。他们在深约700公尺的地下受困了约2个月，不仅得忍受酷热与黑暗，前17天几乎没有进食。这群矿工获救后，不管是分开或集体，先后旅行访问了14个以上的国家，与名人见面并接受各式邀请，述说这段难以想象的生还经历。然而在起初的疯狂关注退烧后，过去几个月一切恢复平静，多数矿工仍居住在圣荷西矿场附近，其中14人申请提早退休，因为他们自觉无法再回到职场。意大利国防部称，参与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意大利导弹护卫舰在利比亚附近海域险些遭导弹击中。意大利国防部长路萨在记者会上称，他可能是利比亚的导弹或者是坠海的防空导弹，务需惊慌。意大利政府上月以北约预期任务基本完成成为理由，宣布撤回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只保留上述的导弹护卫舰和一艘两栖登陆舰参与对利军军事行动。意大利一名男子在山上为他交通意外的弟弟散骨灰时，自己亦难逃厄运，遭雷劈丧生。事发时，41岁的费德里科身处弟弟马特奥心爱的山坡风景区，为35岁的王弟散骨灰。四周忽然雷雨交加，任职记者的费德里科被一道100万伏特的闪电击中，当场死亡。在意大利东北部接朗斯洛文尼亚边境的里亚斯特市附近蒙塔西欧山区，警方及登山救援人员接报到现场，但却无能为力。费德里科的尸体被移送到当地一个验尸房，当时与他一起并向警方求救的35岁友人费朗哥身体亦受严重灼伤，他被送到医院治疗，医生预期他可以完全康复。南韩今天表示，愿意提供价值470万美元的援助，帮助遭受水患的北韩。这是去年11月北韩攻击南韩延坪岛，而使双方关系陷入冰点后，南韩首次表示有意援助。北韩时时在正常时期也难以让人民吃饱，今年连遭暴雨风暴袭击，据报道造成10人伤亡，几千人无家可归，还有大规模农田被淹。两韩间高度紧张情势最近有趋缓迹象，双方核子谈判代表在上个月还利用参加印度尼西亚合理岛区域安全会议之便进行罕见的会晤。南韩统一部表示，这次是透过南韩红十字会向北韩方面表示愿意提供医疗用品及日常必需品。如果北韩同意接受，双方将进行会晤，讨论如何运输物资通过紧张边境地区。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空中巴士军机公司透露，越南已经获3架新型海岸巡逻机中的1架飞机。在南海紧张情势下，越南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务。这家公司一日发表声明说，越南海巡警察已获第一架 C-212-400式螺旋桨飞机。空中巴士公司在这家子公司说，这架飞机主要用于海上巡逻及执行任务，包括沿岸监视以及取缔非法捕鱼、贩毒及走私活动。该公司并未透露这架飞机价格，只表示第二架 C-212 将于今年稍后运交，第三架则是明年交货。韩国和泰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中央银行今年内已吸纳超过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应是对美元和欧元的不信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泰国今年已买了近19公吨的黄金作为储备，黄金储备已达127公吨。 俄罗斯则购入 5.85 公吨，总额升至 836.7 公吨。至今，新兴国家今年已买入近180公吨黄金，此举显示出对西方大国的债券以及对例如美元和欧元等标准货币的不信任。以上新闻由世界日报提供，谢谢大家收听。